再次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在药学院工作，又姓黄，所以有人叫我黄药师。武功略他好啊。我在北卡大学教书，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北卡大学，特别是在欧洲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学校在美国的众多的大学的排名当中，有一年有一种排名我们学校第一名，远远的超过这个什么哈佛啊、耶鲁大学啊。是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以后平均工资最高的一个学校。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一年正人毕业。你们都知道乔丹吧？你们不知道该打屁股。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NBA 的篮球明星，现在退休了啊。对，他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这个其实啊，他在我们学校只读了三年，他就被 NBA 征召过去了啊。但是呢，他立志要在我们学校毕业，所以每年暑假不打篮球的时候，他就回来补修学分。那暑假开的课很少啊，所以他花了很多年才毕业了。等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所以一平均我们学校第一名。就那一次啊，就那一次。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信息，不是来讲篮球的啊。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我得救之前是一个非常困扰我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都是这个进化论，那么圣经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跟我们所学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困扰。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基本上跟大家来分享这几年我在组里面大家我们研究的这个心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呢，我是个教授啊，我是个科学家，所以我们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我们来看这个题目。那么所以你如果以为我今天要讲神学，那就很让你失望了。我今天早上是讲科学那么所以呢，我首先说我这是一个另类的学说，叫做创造论。我们姑且把它当作一个理论来看看看这个理论有没有这个支持，有没有证据。那么这个理论呢，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在公元前1600年，也就是离现在3600年前哦，很早很早很古老的一个学说那么相当于中国的商朝，这个人呢提出这个理论出来，然后呢发表在一本这个非常 impact factor 很高的一个杂志上面。这边你如果是在大学里面工作的话，你晓得什么叫 impact factor impact factor 就是被人家引用的次数越高的话，你的 impact factor 就高对不对？一个杂志都有 impact factor， 你的发表的论文呢都有 impact factor， 对。那么这等一下，你看别那么快然后呢，这个书啊叫做《创世纪》，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圣经绝对是 impact factor 最高的一本书因为你如果去看全世界的书，哪一本被人家引用的次数最多的话，肯定是圣经的对。那么所以它 impact factor 最高，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刚开始就讲到创造的事情。所以可见这个创造这件事情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也开始非常重要所以一开始就说这个事儿，然后比进化论早了3500年。所以进化论基本上是近世的一个理论就近代的一个理论。好，那么看下一个。那么这个理论的创造论呢，被现代的人类所忽略的，我是说大部分人类忽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因为觉得这个创造不合科学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创造其实非常合乎科学。我们看下一个。那么是不是可以用现代的科学知识来理解它呢？还是只能凭信心接受？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的问题。好，我们看下一章。那么要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之前，我们需要把握两个很重要的要诀第一个要诀就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6天创造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生物， 那么天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24小时一天，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我个人认为这个6天呢是6段很长的时间啊。我这里必须要说啊，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说法，有些基督徒就坚持6天就是6个24小时一天，但我自己本人认为是6段很长的时间，等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啊。好，这是第一。第二点，这个等一下，这个天呢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两个意思，但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天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24小时的天，对不对？中文这个天不可能代表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啊，翻译的困难。英文也一样啊，这个天这个字只就是 day 就是24小时一天，德文呢？德文我不知道啊。大也是，它是24小时一天吧？能不能代表很长的时间？也不行，所以照样有这样的困难啊。只有希伯来文有这样子两种用法啊。那么我们看下一章。那么第二个要诀是很重要的要诀啊，就是上帝启示人啊，要人站在人的地位来了解他的创造，而不是站在神的地位。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想，这个地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太阳里面甩出来一个火球，应该是亮晶晶的啊。能够看到这个现象的话，你肯定是要在外太空，然后看到整个太阳系才能看见这个现象，对不对？这是神才能看到的，我们不行。我们人是活在地球上的动物，我们只能够在地球上面观察上帝的创造，对不对？所以往往啊，圣经上面的解释啊，你必须要想象当时如果有人的话啊，如果当时还没造人的话，在第6天以前还没有人，但是你要想象当时如果有人的话，他会在地球的表面看到什么东西，他那个看到的那个景象就是上帝所启示给摩西，告诉他当时的景象是什么景象啊。好的，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我们现在一天一天来看啊。第一天我把它叫做第一个阶段啊，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一天。圣经上面说，地球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光有水，但是中文圣经呢有8个字就非常难了解，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8个字是翻译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的非常好，很贴切的字啊，不是模模糊糊的，真的是希伯来圣经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刚刚甩出来一个火球，应该亮晶晶的，怎么会黑暗？哎呀，这个你如果看解经书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啊。其实我认为很容易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把握我们刚才说解经原则的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说，当时地球上还没有人，当然没有人，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的话，这个人呢、啊，活在地球的表面，他会观察到什么？你想想看，太阳那个时候从地球从这个太阳里面甩出来一个火球，里面温度很高，而且有水，对不对？有水的结果呢，这个水都是水蒸气的成分笼罩在地球的表面，非常厚很厚的一种雾啊，云雾厚到一个程度啊，外面的太阳光不能够照到地球的表面，所以如果当时地球表面有人的话，它基本上是伸手不见五指，就算能看到一点也是空虚混沌。为什么？因为很重的雾啊，你比现在这个雾还重了啊。现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不算是很重的雾，但是有的时候你非常非常浓的雾的时候，你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这是空虚混沌，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描写当时地球表面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下头啊，再看下头。所以如果当时有人，一定伸手不见五指，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我们看下一章，到了第二天了。第二个阶段，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有清晰的空气啊。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它就这样说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了解是什么呢？看下一章，地球逐渐冷却，有一部分的水啊，水蒸气就凝结成液态的水，覆盖在地球的表面啊。而且它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整个的地表是被水覆盖的，当时地上没有陆地啊，只有水。那么但是天空呢仍有厚厚的云，所以在云水之间，下一章就是清晰的空气。所以这个第二个世纪代表怎么样？ 地球开始冷却了，开始冷却了啊。然后再看下一张，被水覆盖，所以没有陆地。再看下一张，哎，你知道这个地球被水笼罩啊，很多的陆地，今天的陆地都以前在水底下，这件事情已经被这科学家给证明了啊。我以前住在匹兹堡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另外一个城市叫匹兹堡啊，我有一次带一个朋友去参观一个博物馆啊，匹兹堡整个的宾州，宾夕法尼亚州跟这个瑞士差不多，都是山啊。那么我们那个博物馆就这样说，他说你不要看了、啊、这个地方都是山地啊，以前这些山啊都在水底下，亿万年在水底下，因为有下边证据，一二三四五讲了好多证据在那里。哎呦，我心想，我说这个不是很明显，天哪，山这么高，以前都在水底下了啊！我相信瑞士这个阿尔卑斯山以前也在水底下了啊。你如果去仔细去找这个证据的话，会找得到这些证据的。对，那个美国在加州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公园，叫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哦，等到那里去，你看那个石头那么大，那么高的山在那里，哎，你仔细去看，它有被水啊侵蚀的痕迹，意思是说这块石头虽然现在这么高，以前是在水底下，而且不但在水底下，在水底下很长时间才会被侵蚀，变成有这种侵蚀的这样子的这种啊遗迹哈。哦，我心里想，我说摩西怎么知道？摩西3600年前，他没有任何的科学的知识，他就大胆的这样写啊，当时地球上面没有陆地，全部被水覆盖，哇，好厉害啊！好，我们看下一张。好了，到了第三天。第三天呢，水面下降，陆地升高，在末期的时候呢，植物就出现了。好，我们先讲为什么水面下降，陆地升高。下一张，因为地球更加冷却，开始有大量的水啊结成冰，囤积在南北两极以及别的地方呢，水面就下降了。啊，这个诸位知道，这个现在地球暖化，对不对？啊，其实还没有暖化多少，才暖化差不多1摄氏度啊，而且最近又开始又减缓啊。那么但是这么一点暖化，那个北冰洋的那个冰啊都融掉了。你知道北冰洋现在可以重新通航了，你知道吗？啊，以前北冰洋不能通航，因为都是冰嘛，现在可以重新通航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轮船就开始走北冰洋过去啊，可以减少很多的成本啊，这个是最近的事情。而且诸位知道，在印度洋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国家，一个岛国啊，叫马尔代夫，台湾来的叫马尔蒂夫啊，翻译不一样。那么这个马尔代夫这个国家，听说再有20年呢，就会被水淹没了，就是海水升高，这个国家就不见了。我心想，我如果是国家的国民的话，一定很气啊！为什么海水会升高？为什么地球暖化？原因是因为产生了很多的碳，就是二氧化碳在空气当中，对不对？全球产碳最高的一个国家当然是美国，美国是祸首啊。第二个就是中国，而且中国现有驾临美国的趋势，哇，不得了，将来肯定变成全世界第一产碳的国家，就是生动做这个二氧化碳的国家啊。这个马尔代夫的人很无辜啊，他们的小一点的小岛，它也没有产生多少碳，对不对？但是呢，海水升上来就要把它整个淹没掉。哎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减碳啊！所以在美国呢，现在大量的流行这个就是叫做油电混合车，或者是开完全用烧电啊。我不晓得在瑞士有没有这样的，
有
啊 ，hybrid 啊，这边有开 hybrid 车的人举手，只有一个，要悔改啊，因为油电混合车是比较贵，还是说买的是比较贵。但是它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汽油的啊，我是开油电混合车，我早就悔改。对，那么感谢主，我们必须要注意环境啊。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给了我们的人叫做去保管、修理、保管的责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人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这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作为人的责任，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责任的。视为基督徒更有这个责任啊，因为是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好，再看一下吧。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地球的陆地板块移动挤压形成的高山。阿尔卑斯山呢、啊、我不知道，我知道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啊，你不要看它那么高，全世界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在地球的历史上面是相对的年轻的，是造山运动的时候才开始才有的，阿尔卑斯山大概也是一样啊。对，所以这个啊、我在想，我说这个这摩西怎么知道啊？这是我们以后科学发达晓得这个地球板块移动会挤压产生这种事情啊。但是这个摩西啊早就说，他说水面下降，陆地升高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啊才出来。好，然后呢，哦，讲起这个别的地方水面下降，你知道地球物理学家早就已经说了，说是南北两极的冰呢，如果全部融化的话，地球上面大部分的陆地都会重新被水淹没。你们瑞士大概比较安全，你们比较高啊，比较安全。我们那个北卡州的话是在靠海，那肯定是没有希望，那肯定是被淹掉。他们说那个地球的这个暖化的现象，如果持续有一段时间，这个暖化的那个速度非常快啊。他说如果保持那个速度的话，台湾的台北市啊，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整个淹掉，不但淹掉，能够在水面上面唯一能看到的就是101高楼。你知道101高楼在两年多前还是全世界最高的高楼，现在当然不是了啊，对不对？淹厉害，你想想，假如台北市都淹掉的话，那我相信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淹掉啊，所以真的是要小心了啊。所以你看，你想想看，就这种的这种啊危险性的，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注意，要保持环境。那么看第三，在下面，他这里说末期的时候啊，植物被造，而且圣经里面讲的植物啊，是高等的植物，会结种子的植物。您知道有两种啊，叫做裸子植物跟被子植物。裸子植物是比较低等，像蕨类的植物啊，但是圣经上面已讲的植物就是会结种子，这叫做被子植物，是比较高等的啊。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没有说哎裸子植物在什么时候被造，没有讲啊。对，它只不过是提纲挈领的讲了几样的东西。那么这个讲到被子植物呢，是在第三天的最后的时候啊就出现啊。好，我们继续看。好，对不起，我再回去一下，我忘了讲一下，这个天空有很厚的云，还在很厚的云啊，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线可以透过这个云啊，所以让这个植物起光合作用。有人说是都是黑的，那么怎么能起光合作用呢？哎，你不要担心哈，我以前在匹兹堡住的时候，那个地方天气不好，常常这个一阴的时候，阴个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阴，但是没看到植物就死掉，没有啊，那树还是绿的啊。可见虽然阴天，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线通过，它可以行光合作用啊，所以不要杞人忧天啊。好的，到了第四天的时候，这一段话非常难理解啊。他说，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呢，创造了一个大光，管白天的，我们知道就是太阳，然后呢再造一个小光管晚上，就是月亮，最后呢才造了星星。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大学的本科是物理啊，读物理的，我是台大物理系毕业的。那么我在三年级的时候，这个学了一门课叫天体物理学。那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在夏天呢天气晴朗的时候，你看这个星星呢，有很多的星星是恒星，叫英文叫 permanent stars， 就是恒星啊。他说这些恒星呢，它的年代比太阳还老，我就记得很清楚。那年的暑假，我打开圣经一读，读到这个第四章的第四天的时候，他说：“你看，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然后才有月亮，最后才有星星。”我说 ：“nonsense。”你就把这本圣经丢掉了。我那一年20岁，我37岁才信耶稣，晚信了17年，就是因为没读懂这段圣经啊，没有通过我的理性啊。对，但是因为我是没有读懂，并不是这段圣经有什么不对啊。今天我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很重要的啊，我刚才解经原则第二个，当时地球上没有人，对不对？ 假如你想象当时如果有人的话，他在地球表面上面会观察到什么呢？其实天上面的天体星球早就造好，但是这里人看不见。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天空才慢慢的晴朗，还没有很晴朗的时候，云比较稀薄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个大光可以照到地上，就是说管白天的太阳。再晴朗一点的时候，晚上的第二个光你可以看到是什么？月亮。要很晴朗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哦，对不对？所以太阳、月亮、星星它出现的次序不是它们被造的次序，是天空晴朗的次序，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啊，在希伯来文里面造这个字啊，造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就是从没有变成有，叫做造啊。另外一个意思呢，就使它出现，懂我意思吗？这个地方应该比较好的翻译是，就是使它出现，就是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先使一个大光管白天的出现，然后再一个小光管晚上出现，然后最后能让星星出现，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比较好的翻译啊，但是这个一般的翻译都是写造啊，包括英文圣经一样都写造，都是 create 一样。那么好了，我们看下面，然后呢再看下面。所以天空的星球早已造成，出现的秩序不是被造的秩序，乃是天空晴朗的秩序。再看下头，然后因为有太阳直射在地球上，所以从此有了气候的变化啊，有了气候可以对年月啊，从这时候开始，这点非常重要哦。你知道在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气候变化，因为天上那个云很厚啊，太阳不能够直接照到地球上面，所以地球上面的气候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是一个温室效应啊，是这样。到了第四天才开始有气候的变化。好，那么这一点呢就让我想起来下一章。我小的时候读过一个报纸上的报道，说是美国有一个科学家找到一棵植物的化石，是一棵树，保养得非常保持得很好，是一个横切面啊。他用定年代的方法发现这棵树啊，它是当时所知道最古老的一棵树啊，然后很惊讶地发现这棵树没有年轮，没有年轮，年轮就是 tree business， 轮一圈圈的啊，你今天到外面去你砍一棵树一看一定有一圈一圈的，对不对？这棵树没有年轮，这个人不晓得为什么，没有解释啊。其实啊，他没有读圣经哦，读圣经你就晓得了为什么道理呢。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树有年轮吗？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个树干细胞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的密度就比较稀。到了冬天的时候温度下降，日照时间缩短，所以它生长的速度就减慢，所以那个密度就浓。要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它生长速度才又快了，又稀了，所以稀浓稀浓相间，每一个循环就是一年，懂吗？叫做年轮，懂吗？啊，你看看，假如第三天的末期就有树了，那棵树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当然没有年轮，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科学家没有读圣经，他说我读圣经他就晓得为什么了啊。没有，这不读圣经人太多了啊。但我还记得啊，他照了一个相在登在报纸上面，我还记得他头光光的，有秃头啊，然后抱着那些化石，那化石不是很大的，抱着化石，然后照了一个相，笑逐颜开，很大的 big smile 啊。为什么？因为他又要发表一篇这个 high impact faculty paper 啊，对，他要有一篇好论文出来，对不对？啊，我们干教授的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想发表这个好论文啊，对。啊，我们这边有学生吗？啊，有几个学生啊，感谢主。所以那个史弟兄知道我们要发表论文要 high impact factor 对的哈，他知道了。对，那么所以这棵没有年轮的树啊，就基本上面就证明了圣经反应是对的。我心里一想，我说这个摩西怎么知道？哇，这些东西非常合乎我们今天的这个证据啊。摩西是3600年前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他就大胆的这样写，了不起哦，真是了不起。我们再看下一章， 然后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摩西又写了，然后到第五天的时候开始有动物出现了，而且他一开始讲的动物啊，就是相当高等的动物了，是鱼啊鸟。我再讲一次哈，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他没有讲低等动物什么时候出现，还没有说，他一提到动物的时候就提到鱼跟鸟，已经是在动物里面算相当高等的动物了啊。对啊，你看下面跟化石的证据完全吻合，这样的动物啊，比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树的那种那样的植物啊，它的出现差不多晚了10亿年，英文叫 1 billion years， 十亿就是 billion years， 这个当然是最长的一天了。为什么道理？因为第五天这样的动物出现，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就有那种高等的植物出现，所以中间的第四天可能就是十亿，懂吗？就有人问我这一天很长，到底长了多长啊？我知道第四天大概有10亿年的时间更长，可能也是最长的一天啊，几年的天没有这么长啊，这一天特别长，那这个第四天。好，我们再看下面，而且化石证据证明呢，鱼类比鸟类早出现，这个也不是很非常这个显然的事情了。摩西怎么知道？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啊，其实并没有比我们大家更聪明。摩西只有一个好处，怎么比我强啊？就是上帝告诉他的时候，哎，他就规规矩矩把它写下来，自己不清楚不了解，他把它写下来。假如上帝启示我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就不写。你骄傲，很有知识的人啊，哎，这个不能通过我的方法，不行。这个摩西就是非常忠实的把它写下来。好，我们再看一下，到第六天的话，圣经上面记载有畜类有兽类出现。你知道畜类兽类都是 mammals， 就是哺乳类的动物，你懂吗？是在动物当中是最高的了。哦，我们人也是哺乳类动物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中文圣经啊就讲，就是昆虫才是出现。我学生物学的，我知道昆虫应该更早，不应该是时候才出现。对，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一个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啊，我说这个昆虫怎么在这时出现呢？他赶快拿起他的希伯来文字典，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翻译中就是英文叫 remes， R E M E S。他说这个字呢，我看下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在地上爬的东西。你知道地上爬的东西不见得都是昆虫啊，你知道昆虫很严谨的定义啊。一定是三对脚，而且一定有这个神经节的这样子的这个结构才叫昆虫，像蜜蜂、蚂蚁这叫昆虫，懂吗？地上爬的蜈蚣就不是昆虫，懂吗？蜈蚣啊，就不是昆虫，对。所以这个翻译和本圣经的那些人，这100年前他们没有生物学家也就罢了啊。最近有一本叫做新译本圣经出来，对。一看还是昆虫，啊，这个翻译的，这个翻译圣经也打屁股，也不跟我们这些学生物人这个讲一讲啊。其实啊，这一个字啊，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活物。在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出现两次，第一次把它翻成昆虫，第二次翻成活物。活物就是会动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会动的东西。我认为翻成活物比较好，为什么道理？它就是说，上帝的最后一天呢、啊，照料畜类、兽类这种高等的动物，还造了其他会动的东西，你懂的意思吗？就这意思，啊。那么最后呢，才造了人。好，我们看下来，再看下来，这个人是创造的最终目的啊，这点非常重要，必须要花时间讲一下啊。你知道，你如果看圣经上面其他的地方，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就发现，特别是诗篇了，你就发现了，上帝为什么创造？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银河系，创造这个太阳系，创造这个太阳系里面的地球，创造地球上面的所有的生物，包括这些树啊、草啊，以及其他的这些昆虫啊，还有一些这个野兽啊，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要造人。造人是它的创造的整个的最终目的，创造其他的东西 都是为了要使得人能够有一个很适合的居住的生存的生态环境。人在这个上帝的眼睛里面的地位是不得了，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有人问我啊，说是这个有没有外星人呢？讲这个话的人呢，都是相信随机进化。随机进化的话，那么既然随机进化在这个星球上面产生的人，那说不定随机进化在别的星球上面也能够产生人，对不对？我的答案是，我觉得不会有外星人。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静音好吗？好，谢谢哈。那么啊、因为在既然在地球上面已经造了人，已经上帝的目的已经达成，他不会再在别的地方再造所谓的外星人，我相信不会，这是我自己的相信啊。那么啊、也因为他创造的目的是造人，所以他人是最后被造，而且被最后被造的时候，所有适合于人居住的条件都已经完全具备了，他才造人。好，我们看啊，我是一个生物学教授，所以要跟大家上课啊。十多年前在苏格兰呢，有一组科学家，他们拿了一只母羊身上面的乳腺细胞，这个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啊，它一般来讲在体外培养啊，一阵子它就会死掉，但是这组科学家他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液，所以呢可以很长时间的把这个乳腺细胞在体外培养。然后呢，他从第二只母羊身上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下来，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这个卵细胞要比一般的细胞大很多，我这个画的scale 不对，因为这个细胞要大很多。然后这个空包浆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啊，含有二倍体的 DNA， 但是细胞浆呢？基本上是从这个卵细胞来，虽然很像一个虫的一个受精卵，但它不是从精子跟卵子受精而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的受精卵，你知道吗？啊，是人工造的一个受精卵。然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经过400多次的失败，这组科学家终于一次成功，把这样的受精卵摆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羊的里面的子宫里去。结果呢，他有一次就成功了，发育长大变成一只小母羊，他把取名叫 Dolly 朵莉。那么这只母羊身上的 DNA 呢，都是从母羊一来，所以是母羊一的克隆。哇，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羊都可以克隆了，人呢？克隆五个乔丹多好。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美国一向在奥运会的时候，那个篮球那块金牌一定都是美国的啊。可是后来开始慢慢就不行了，别的国家越来越强，所以那个时候要打奥运会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羊都可以克隆，人呢？如果我们克隆五个乔丹 ，Dream Team 就出来了，对不对？梦幻队伍就出来了，对不对？那肯定这块金牌都是我们的，对不对？啊，这个还好。有人说，可以人克隆。”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难保将来啊需要换一个什么肾脏啊，换一个肝脏，要换人家的肾脏，人家的肝脏要排斥，对不对？终身要吃这个抗排斥的药，最好怎么样？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这个 mini me， 对不对啊？然后呢，将来我如果需要要器官的时候，就把它杀了，然后呢，用他的器官给我一病。那这个非常的这个叫做英文叫 evil thoughts 啊，就是很邪恶的念头。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的话，这个克隆出来的人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弟弟妹妹杀了给你一病呢？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现在虽然已经克隆的人的技术完全具备了，没有问题，但是各国科学家相约不做克隆的事，但这个约定拘束力非常的弱啊，这个搞不好就有人在那里跑， 这个虽然不知道，前一阵子有人说啊，第一个克隆人已经出来，那个都是骗人的啊。我希望这种事情就不要做，因为什么？因为第一，克隆人有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第二，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啊，他的克隆，他的这个创造是上帝的工作，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动物。你克隆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关系，但是人确实不要做啊，这是这个上帝的工作，我们不要抢他的饭碗啊。那么好，这是讲到这个道理的克隆，我们看下一章。我为什么讲到这段这个故事呢？哦，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道理这篇论文发表在 Nature 自然这个杂志上面以后，6个月以后，同一组科学家又发表另外一个论文，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们又克隆了另外一只羊，叫做 Polly 的身上有人的 DNA， 人的基因。他为什么呢？他是受一个生物工程公司的委托做这个课题的。他们把人的 alpha 干扰素的基因摆到这只羊身上 ，Polly 身上，然后在 Polly 的乳汁里面大量分布。你知道现在如果要制备 alpha 干扰素的话，要一个很大的发酵罐，比这个房子要高多了，一个大很大的不锈钢的发酵罐，羊很多很多的细菌，然后呢再从这个细菌里面再提取 alpha 干扰素，成本高得不得了啊。他们想法是，如果你在羊的乳汁里面分泌大量的 alpha 干扰素，你需要有做 alpha 干扰素，你养几只羊挤挤奶就完了。没有这个发酵罐，你看看多简单啊，降低成本很大嘛，对不对啊？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所以这是第一种叫做转基因的羊，懂吗？就是说转基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克隆的过程当中，他在基因上面动了一些手脚，懂吗？像 Polly 是多了一个基因上去。那今天呢，我们要做克隆的动物呢，就太容易了啊。那个转基因的老鼠、转基因的，甚至转基因的猴子都能做。你知道全世界第一个转基因的猴子，做这个猴子的这个人呢、啊，以前是我们匹兹堡教会的一位弟兄。哦，他这个真人不露相，啊，后来发现原来就是他第一个。哇，你知道我们这个华人教会这个卧虎藏龙啊。啊，还有克隆猴子的，第一个，你知道克隆任何东西，转基因克隆其他的动物都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动物、植物、生态环境全部都是上帝造的，让我们使用的。好，我再讲一遍啊，我们的地位是远远超过于猴子啊、什么猪啊、狗啊、猫啊，远远超过啊。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为什么啊。好，那么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这个故事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创造人的时候，有一段圣经，第一个人被造的是亚当，是个男人。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就要给他找个老婆啊。那就那一个人呢，哪里找老婆啊？对不对？所以呢，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啊，这段圣经要慢慢讲啊，这个很精彩。首先领他到那人跟前，如果下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啊。这个女人就是夏娃，对不对啊？啊，我以前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匹兹堡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学生的教会，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们结婚。结婚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请这个女方的家长啊签证。从中国来的先生没批准，他就找我这个长老说：“长老啊，你可不可以啊把新娘从后面就带到前面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子。”哎呀，我很喜欢做这个事儿，我特别买了一套礼服啊，啊，这个不要年轻人花钱了哈、啊。对，其实做这个事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小心，不要让这个新娘子昏倒。新娘子啊，紧张得不得了，从后面走到前面来的时候啊，哎，他又紧张，还要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出来，对不对？真的很容易昏倒，所以我一直这样就抓着他，不要紧，不要紧，慢慢走，慢慢走，安慰他，对不对？你也快要哦，是的，有一天啊，在那边后面也快了，对。那么，这个有一天我读这个 圣经的时候，一看，哇，领他到那个人面前，这是上帝做的事啊！我以后就不做了。所以那套礼服今天还在我家的衣柜子里。如果有人要买二手货的礼服，跟他说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上帝很明显的在这里做了一个伟大的克隆实验。为什么？他用骨头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克隆出另外一个人，而且很明显的是转基因克隆，对不对？如果是一个 exact cloning， 出来还是个男的，没有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啊，夏娃的 DNA 大跟亚当是很像的啊，但是他的性染色体可能显然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男人是一个 X 一个 Y， 对不对？男人女人是两个 X， 对不对？这里马上出一个问题，这里姐妹们很关心啊，为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先造男的再造女的？为什么不先造夏娃，然后从夏娃身上面拿着一个骨头造一个亚当？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圣经就要改写，对不对？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哇，姐妹们就高兴了，对不对？很抱歉，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啊，但我有工程学上的答案。你想想看啊，如果先造的是女人，她的细胞，她的染色体是两个 X， 对不对？没有 Y。你如果要用这样的细胞做原材料，要克隆一个男人的细胞，我不是说上帝不能够重新造一个 Y 改进去啊，我从来不怀疑上帝能够这样做。但是，如果先造的是男的，又有 X 又有 Y， 要用这样的细胞变成女人的细胞的时候啊，相对的简单。今天要把那个 Y 染色体拿掉是非常容易的事，用聚焦的那个激光啊，在显微镜下滋一下。半秒钟就已经把这个一个显微镜，一个染色体烧掉，非常容易的啊。然后把现存的一个染色体复制变成另外一个，也很简单，因为原来只有一个 X 吗？现在变成两个 X， 啊，今天小的染色体啊，早就对已经复制了。大的染色体 X 是一个很大的染色体啊，今天还不能复制，但是总有一天可以复制。小染色体就已经没有完全可以复制了啊，所以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理由啊，对不对啊？所以姐妹们，你们也不要难过。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说上帝的创造，后造的都比较高等，
材料不一样，
材料不一样，所以你们都是比我们高等啊，了不起还会生孩子，真是了不起。好，那么然后呢？我们看下一张。所以我认为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嘛，这个其实这是 by definition， 你知道吗？这是按照转基因这个字的定义，这个没有争论的啊。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海外校园这个杂志上面写了一个短文，我就讲到这个夏娃是转基因的亚当，结果下一期海外校园就有一个读者投书啊，就批评我这篇文章，说这个人呐 啊既无证据又嫌大胆。我说这有什么大胆不大胆，这个是生物学的定义嘛，对不对？这是 transgenic cloning， 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后来我就跟这个苏文峰牧师讲，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投你们这个杂志的投稿。所以那个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对，到现在我才从来没有在小外校园上面投稿文章。对，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我看下一张。为什么先造女人再造男人再造女人？我刚才也讲过，再下一张，好，马上出来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用那个？先说啊，假如要用骨头的话，为什么用那个？我们人身上有130多个骨头，一根都不能少，但肋骨少一根不要紧，为什么道理？因为有人让出车祸，那个肋骨撞断了，始终不能愈合的话，只有。天气快要下雨的时候，这里有点隐隐作痛了，基本上你还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肋骨少一根不要紧。那马上又出一个问题，有人问我说：“黄站长，这个亚当少了一条肋骨，为什么今天我们男人生下来不都少一条肋骨呢？”有好几个人这样问我，对，我就说，假如有一个人他出了一个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了儿子， 这个儿子生下来然后就少一点胳膊吗？不会嘛，这体细胞的损伤不会传代的，懂吧？所以这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好了，马上就要说了，为什么用骨头作为克隆的材料啊？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有个东西叫做干细胞。我们看下一张，干细胞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具有最强的分化和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啊。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当然最多的细胞是那个器官里面的这种成熟的细胞，你要比如说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大部分的细胞都是肝细胞，肝细胞是代谢的大工厂，我们人绝对不可能没有肝脏的啊。但是在肝细胞在肝脏里面却有少量的叫做肝干细胞，就是肝里面的干细胞。在平常的时候，这些干细胞它都不活跃，缓慢的分裂。但是，一旦那个肝脏受到损伤，它比如说有人喝酒很多，还有或者受到病毒的感染，这个肝细胞死掉了，哇，这个干细胞呢就得到一个今天我们还搞不清楚的信号啊，搞清楚这些信号的人一定拿诺贝尔奖啊。那么这个干细胞就开始分裂分裂分裂，然后分裂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又得到一个今天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个信号，它就不分裂了，就开始分化，变成了成熟的肝细胞，补充这些死掉的这些细胞，你懂吗？啊，而且这干细胞很好用啊，你肝里面的干细胞你摆到脑里面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脑细胞，很好用啊，所以可以治病嘛，对不对啊？所以您看看它的价值啊，这个前几以前呢、啊，一定大家都说要用胚胎里面的干细胞来做治病用。那个美国的布什总统上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下行政命令，不准用胚胎干细胞，因为你要胚胎干细胞，你要杀胚胎的，因为胚胎是生命，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这个反对堕胎的啊。那么这个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布什总统是 stupid， 他是 anti science 什么等等。其实不是的啊，那么但是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去年的诺贝尔奖给了一个日本的教授，叫做山中教授啊，这个Yamanaka教授，他贡献非常大。他发现怎么样？他发现用那个成纤维细胞啊，就是一种另外的终端分化的细胞，摆进去四个基因，它就自动的变成了干细胞，就回到胚胎状态。哇，了不起了！这一来解决了整个的所有的这个要胚胎要用胚胎干细胞要克隆啊呀什么的，这个完全解决了。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是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这个基督徒这个始终是要很难受的啊。这个奥巴马总统上来第一件事情就解禁啊，奥巴马总统是比这个布什总统要 liberal 很多的啊，他是自由化的一个总统。好了，那这是讲这个干细胞的它的功用啊，非常火红的一个领域啊。去年的诺贝尔奖给了干细胞啊，我想以后还会给，因为这个领域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好了，那么这个干细胞呢是有最强的分化和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是 Dolly 这只羊不是由干细胞克隆的，它是一个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它就回到这个胚胎状态，然后再生长变成一只羊的。其实有许多人认为这一组科学家，就是克隆 Dolly 的这组科学家，也应该要拿诺贝尔奖，拿去年那个诺贝尔奖，但是没有拿到，很可惜了。原因也是一样，就是一般人都认为终端分化的细胞不可能再回到胚胎状态啊，但是这个 Dolly 那组科学家说，你看我能够做，虽然这个成功率很低很低啊，但是他到底做出来了啊。那个Yamanaka 就山下教授，他那个成功率很高，那基本上每一次做都可以成功，对吧？所以他还是拿了诺贝尔奖，其他的那个 Dolly 那组科学家没有拿到啊，他们 miss 掉去年的诺贝尔奖，大概以后都不会拿到啊。这个诺贝尔奖有时候就是擦肩而过，真的是。OK， 好了，那马上又出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人的各种。 种器官当中都有干细胞，但有一个器官呢，它的干细胞的量最多也最活跃，就是骨髓。所以我深深的相信，上帝做的这一个克隆的实验是非常高级的克隆实验，它用的是一个骨细胞，骨里面的骨髓细胞。那么而且它取的这个骨头是肋骨，因为亚当少一条肋骨不要紧，还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肋骨里面有骨髓细胞。那今天呢，我们拿骨髓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去开刀拿这个肋骨。这个我以前以为拿肋骨很简单啊，就这边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后来我请教了一个外科医生，哦，不是这样。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第二，整个的肋骨是粘在胸膜上。你如果要拿肋骨的话，这里开一个刀，把胸盖上打开，慢慢切了，大手术，怪不得要什么，要使他沉睡，全身麻醉。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拜祖师爷，对不对？所以当木匠都拜鲁班，对不对？鲁班是我们木匠这个祖师爷，拜祖师爷，对。那么所有的麻醉医生呢，都应该拜上帝，因为上帝是第一个麻醉医生，对不对？上帝也是第一个外科医生，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所以外科医生也应该拜上帝，对。那么这个他也正做一个伟大的克隆实验，所有的molecular biologist 也应该拜上帝啊，对不对？所以他也是这个克隆的祖师啊。这个上帝做了很多很多的我们人不能想象的事情啊。好，我们我只想到这个摩西怎么知道骨髓里面的干细胞最多的最活跃，是克隆的最好材料。上帝用的是最好的材料去克隆夏娃的。这个我们 body 的克隆啊，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好。我们看下一张，道理未老先衰，已经死在2003年，对，他是活了7岁啊，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当时以为大概是克隆的技术还是不好。那后来他发现，道理在2岁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老化了，2岁的羊应该还是很年轻的羊，对不对？就开始有老化的现象。后来把他身上面的细胞拿些出来，然后去看他那个端粒酶啊，端粒的那个结构，结果就发现他已经是一只老化的羊，原来怎么回事？你知道那只母羊一啊，贡献他的细胞的时候已经6岁，然后这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所以8岁，所以道理一克隆出来，好像是一个 baby 羊，是吧？其实他已经8岁，然后8+7，他活了15岁。这个品种的羊一般可以活12岁，所以它已经比一般的羊要多活几岁。为什么可以多活几岁？原因是因为它是宝贝羊啊，生了点病了，给它吃最好的药，对不对？因为太宝贝了，所以它多活几年，但是仍然活不了7岁，过了到7岁还是死掉，老化死掉，老死了。所以看起来是夭折，对不对？因为没有活到够年龄就夭折。但是上帝的克隆嘛，就了不起了。上帝没有说夏娃活几岁，但是说亚当活了930岁，然后呢，又说夏娃跟亚当生儿育女，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家谱，10几代。那今天活得长的话，4代通常了不起了，对不对？很少有5代的啊。但是他呢，10几代通常，要活的时间长。所以上帝的克隆是了不起了，非常优秀的克隆，对不对？所以上帝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家。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所以我们在刚才讲的都是夏娃被造，我们回到亚当的被造啊。亚当的被造，圣经上讲的比较短。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作为原材料，造了亚当的身体。这中间可能有中间步骤啊，我等一下再告诉各位。下一张。然后最后一步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比较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转基因克隆而产生的这个亚当的身体啊。对，我们看下一个。但很重要，亚当有灵魂，其他的所有的动物都没有灵魂啊。我们看，现在看下一张。好，我们一般来说啊，讲到亚当的被造，我们都只看创世纪 第二章第七节。但我觉得很奇怪，明明上帝的创造从二章四节就开始说，为什么我们只看二章七节？我们基督徒啊，看圣经常常断章取义啊，你知道吗？要看整个的上下的啊。二章四节这样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意思说还没有植物啊。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定是在第三天的末期之前，对不对？因为第三天的末期才有植物出现，对不对？一定在第三天的末期之前。然后他又说，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所以还没有雨下啊。因为天空还有很多的厚云，没有雨下来，因为有雨下来的话，云就不见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没有人耕地，因为那些人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却很明显说有雾气从地上来，滋润遍地，意思说它的地上的这个温度还蛮高的，有雾气上来，懂的意思吗？啊，这个很像是什么？因为在第二天的时候，还是地球都被水覆盖，对不对？到了第三天，水位下降，陆地升高，但是温度还蛮高的，天上没有下雨，等地上已经有雾气上来，滋润遍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他造人的开始的那个时候，很可能是第三天，我们来讲，所以很像是第三天的景象，懂吗？第三天开始的时候那个景象，不是第三天的末期，是第三天的开始的时候。第三天可能也是很长的一天，啊，多长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啊。好了，那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中文圣经这地方是个逗点，其实原文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是我们后来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懂吗？我自己认为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号，而且这一段圣经这个第七节的前半应该是跟第六节一起读的，跟第五节跟第四节一起读的，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period 应该是一个句号，懂意思吗？这里到一个阶段，为什么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在第三天的时候造的第一个细胞，很可能是很低等的细胞，然后经过亿万年的时间，上帝让这些细胞越变越复杂，越变越高等，等一下我再讲哦。然后最后呢，到了第六天的末期的时候，他很可能用一个很高等灵长类的动物的身体上面的细胞作为原材料，克隆变成了亚当的身体，所以就造人造人。然后呢，第二步才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很明显的，把灵魂摆到亚当的身上面去是第二步的工作。前面所有在物质层面，亚当的物质层面，他的身体，他的大脑，全部都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了。所以我们人呢、啊，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看我们人的身体啊，其实跟那个小老鼠没有什么太差别了。你想想看啊、这个我们史弟兄是学生物的，他应该同意我的说法啊。假如那个小老鼠的生理情况、生化的结构跟我们人很不一样的话，那我们人就不会用耗子去当实验做实验，对不对？你现在要试一个新药，你先看看对耗子有没有用，对不对？假如耗子跟我们人很不一样，对耗子有用，很可能对我们人就没有用，你懂的意思吗？人我们就不会去拿耗子当实验，对不对？这可能都差不多，连跟这个细菌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的啊。学生物学的人都可以同意我们这边啊这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最高的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最了不起的是第二，当在物质的层面全部造完了以后，有个东西叫灵魂，上帝把它摆在我们人身上啊。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下一章 所以呢，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有人说，现在人类的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你如果找到的话，它就有物质的基础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灵魂是在物质之外的一个东西，是没有物质的基础，所以永远找不到灵魂的基因啊。对，那么既然找不到的话，那么请问我们人有灵魂这件事情有没有证据呢？你没有办法在物质上面找到的话啊，那感谢上帝，我们人虽然没有这个物质的找到这个灵魂在物质上面的基础，但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其他的再高等动物都没有，我们人类的行为上面有许多跟最高等的动物都不一样的。我们看下来，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人有良心。你知道这个无神论的人啊，不承认人有灵魂，但是他会接受人有良心。因为什么？因为你骂他，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了。可见他承认他自己有良心的啊。我这里强调，良心并不等于灵魂，但是良心呢，却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的关系，所以在外面具体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叫做良心。人有良心啊，这个良心这个东西常常做出一些决定的，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你要比如说啊，有一天你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啊，有人掉到海里快要淹死了，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可是转眼一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性，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我的游泳技术不好，跳下去可能死的是我，对不对？好，硬着心就走掉了。还没有走几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黄立夫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不去救他？而且过了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心里面还难过。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类似的经验？有吗？啊，受良心的谴责。对，那我常想，没有良心多好，人过得舒服一点，对不对？不会被良心谴责。可是我们人就是有良心，这是怪的。我看下一个，人为敬拜，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你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到非洲很落后的地方，你都发现这些人呢，跪在那个地方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在动物园里面去看看，那个最高等的那个狒啊，与什么这个猿猴啊什么的，最高等从来不拜，我们人就拜，这太奇怪了。第三，我们人追求永恒，死了就死了嘛，什么都没有了，就无神论这样讲，对不对？啊，了不起就是八宝山上面这个有一个骨灰摆在那里，对不对？八宝山还不容易的，听说是要高级干部才能够上在那里啊。那个，可是我们人很奇怪，我们愿意留个好的名声。听我们中国人讲，说是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你看这是曹孟德讲的话啊？对，是不是他？我不知道啊。假如无声的人对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管你人家骂你，人家捧你，你都不知道吗？应该没有关系，对不对？可是我们人就介意了，就希望留个好名啊，你知道吗？曹孟德认为好名留不下来，留个奸臣的名也要留下来，还要留下来，他要追求永恒呢。他觉得死了以后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很奇怪的。我在这里说啊，我们人啊，你可以跟人家争啊、辩啊，哪没有神啊、没有灵魂啊？可是我们下意识的都知道，哎呀，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啊。我特别强调是下意识的，不是有意识的啊，下意识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人下意识的怕鬼。我在这个匹兹堡的时候，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跟我说，他说好像老师啊，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者，意思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不会信啊。好，我就闭嘴了啊，我不讲话。过了一阵子以后啊，我听说他买房子，吵得不得了。最后呢，那个房地产经纪人给他。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房子，价钱又好，那个房子质量也好，地方也好，学区也很好，但他没买，觉得很奇怪。我碰到他的时候，这不买这个房子呢？哎呀，房子什么都好，就一样不好。那这个后面不远的地方啊，就一片坟场， 就是坟墓啊，坟场，心里面毛毛的。我说你不是百分之百的无神论的人吗？你既没神又没鬼了，对不对？你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那就是毛毛的。你知道人啊是下意识，强调是下意识哦，不是有意识的。他有意识能跟你争啊辩啊，哎，你不能证明有神啊，你证明出有神我就相信。你知道我传福音这么多年，从来不去跟人家证明有神还是没神。你想想看，我们认识的神是一个无穷大，我们人是有限的，有限要去证明这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岂不是荒谬吗？我从不跟人家去争论有神没神，我只是提醒各位，我们还是有神的，在下意识里面有神的，啊，在一般有意识的你可以争论辩，但是你碰到性命相关的时候，已经你的性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不能想着大叫天哪救我，你不是无神论的人吗？你叫什么天哪？他就会叫，因为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不能用大脑了。里面的东西就出来，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我是湖南人啊，我不但是湖南人，我祖籍韶山。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对不对啊？我常常跟你讲说，我的老家是这个温度很高的地方，因为是东方的红太阳升起来的。这个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接见一个外国的记者，这个外国人呢拍他马屁，哎呀主席啊，你看你身体很好，精神很好。毛主席打一个哈哈，唠叨唠叨咯，要去见马克思咯。用湖南话啊，湖南话啊，这个在国外有报道，我在国外看到以后，哎呀，这个连毛主席都有语病了，为什么？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哪里去见他？就算毛主席马克思能见得到，你毛主席自己也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去见马克思啊？可见毛主席都是真正的无神论的。后来发现邓小平也讲过这个话，我后来发现能讲这个话的级别也很高的，一个市井小民不能说我要去见马克思啊，不资格，不够资格。所以他们在哪里相见我不知道啊，在那个地方肯定有阶级的哈，高档次的人才能去的。我再看下一张啊，讲天哪，我们都说过了啊。还有啊，你知道几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我非常感动，因为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不管是海内海外的，集中他们的力量，捐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很多人跑到灾区去救灾了，远从国外跑去，好多，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最感动的是什么？新华网，就是新华社的这个官方的网站，我想大家不会骗我啊。那么报道说是很多的小学生，那个老师带领他们，地上摆了一排蜡烛，老师带领他们双手合十祷告。哎，我心里想，我说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怎么祷告起来了？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太失败了。你知道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的创伤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到底有神没神了，是无神论对的还是有神论对，已经没有办法去讲这些东西了。里面的那种对同胞的这种感情这种爱就出来了，他不知不觉的他就去这个为这些灾区的老百姓祷告，这我非常感动。所以啊，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有神的，只不过是我们不晓得那个神是谁啊。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这个神是谁。好，我们继续看。 那么有人就说了，上帝为什么这么折腾，明明已经把人造起来了，还把一个东西把一个灵魂摆进去，为什么折腾，对不对？这个原因的我们看第一个啊，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这样说，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这个原文里面就是灵魂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意思是说神是个灵，神为什么造人，因为神要造一个被爱的对象，爱是双方双向啊，上帝要把他的爱倾倒在人身上，他是个灵，所以他也让他所造的他爱的对象也有灵魂，所以可以心灵相通，你懂意思吗？所以说神的事情他就可以显明在人的灵魂里，懂吧？所以这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你看下一章，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拜他就去寻找他，去敬拜他啊，要用心灵灵魂跟诚实，那诚实不用讲了啊，你到神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个什么目的的啊，你这个不好啊，我们应该是诚诚恳恳老老实实来到神的面前，但这还不够，你必须要跟神的灵要心灵感应，懂吗？因为他是个灵啊，所以你必须用你的灵去寻找他，去敬拜他，所以自从下到上，所以呢下一章，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懂吗？只有人才有灵，再高等的动物没有，都没有啊。所以牛啊羊啊我们都可以克隆啊，也可以把它当来作为食物啊什么等等，这都可以啊啊，这个听说欧洲很反对这个基因食品啊，转基因的食品，对不对啊？我们在美国就没有问题，我们美国的吃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像那个西红柿啊啊，看起来那么大那么漂亮，那都是转基因的啊。像这种我到英国去的时候他们都不反对，我说你们的那个 tomato 不好，我们的 tomato 好得多，英国人发音叫 tomato 对不对啊？我们美国叫 tomato 是的，啊 love it。 OK 我们看下一张，好了，马上出来一些这个问题我是从台湾来的，用这个词叫猿，是我知道大陆来的用猿猴的猿，对不对啊？猿人是猿猴的猿，对啊。有人呢、查考圣经的家谱，就发现了亚当夏娃大概是离现在6000到10000年这样的，但是北京猿人也好，是山林洞人也好，他们都是200万、300万甚至更早1000年，不是300万，2万到3万或者更早以前这么年前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哦，你知道圣经对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对人的定义不一样。生物教科书啊，只要是高等的灵长类，能够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 ，Homo sapiens，Homo sapiens 是我们人的学名啊，对，就是人呢、啊。但是圣经上面说，你再高等的灵长类能够直立行走，只要没有灵魂，都不叫人，都不叫人，懂吗？所以圣经上面说一定要是有灵的才叫活人，懂吗？最早有灵魂的是亚当跟夏娃跟他的后裔，所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看下一章，再看下一章。好，人类呢都有共同的始祖，对不对？都是亚当夏娃，那今天为什么有这不一样的人种，对不对？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黑种人，对不对？还有这个蓝种人，蓝色的，对。我在匹兹堡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呐、从头到脚都是 tattoo 是吗？纹身是吧？纹身，对，那不是蓝种人吗？都是蓝颜色的啊，对。但现在啊，基因组解码了以后，我们发现各人种之间的基因的差异小于0.04%，而且大部分都是在非编码区，就是说对于这个蛋白这个差异是很小很小的，因为蛋白是在编码区，懂我意思吗？啊，所以 个人这种之间的基因少了很多很多，就是不是很严重。你要比如说决定肤色的基因了、啊，实际上就有一个基因啊，这个基因如果表达的多了的话，就肤色就黑；表达少的话，肤色就白。因为白种人他表达最小，我们黄种人在中间，啊，黑种人表达很多。第一个基因就决定肤色，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而且不是说有这个基因没这个基因，只是基因都有，只是表达多少的问题。好，那么再看下一条。这个我们细胞里面除了核里面有 DNA 以外，在细胞器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mitochondria， 就是线粒体啊，它的 DNA 啊完全都是母亲来的，不管我们是男人女人啊，我们身上面的线粒体的 DNA 都是妈妈来的。因为精子进入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头进去，身子没有进去，所以在受精卵里面所有的 mitochondria 就是线粒体都是原来在卵里面有的，也就是从妈妈来的，你懂意思吗？所以它是单性遗传，懂吧？这个 Alan Wilson 教授他早就知道，你如果要啊，你们其实不需要照相，你我这个档啊，你们可以随便来好比，好不好啊？欢迎拷贝，版权属于上帝。这个Alan Wilson 教授啊，那个时候就研究各种人种的 DNA 有什么不一样，基因上不一样，他后来就放弃了，因为非常的复杂。但是后来他灵机一动，这个 mitochondria 里面的 DNA 只有从妈妈来，所以是单性遗传，要简单的多，所以他就向美国这个政府啊申请了一个很大的 grant， 很大的这个课题啊，然后让他的研究生啊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找最纯种的人种，然后在他们身上面拿小部分的这个啊 mitochondria DNA， 然后回来再分析啊。那么要找最纯种的黑人呢，在美国就找不到了啊。都是混血嘛，啊，像奥巴马也是有50%的黑人血统，你知道他妈妈是白人，对的啊，所以要到非洲去才能找到纯种黑人，然后找纯种的白人就很难了，那更难，那个、大概要到什么北欧啊，什么这地方要到，就很难找到的，因为这里交通方便了、啊，有很多都是混血的啊，那么黄种人也一定要到亚洲去才能找到，对不对啊？结果他们就找到以后呢，经过分析。很惊讶的发现，你不要看这个各个地方的人种都不一样，结果发现所有的人种在 mitochondria 这个 DNA 万源归宗，全部到一个头。那么因为是女人的遗传，母系遗传，对不对？所以这个头一定是就是夏娃的，懂吗？夏娃的 DNA。那这件事情呢，震惊了全世界。为什么道理？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不同人种的这个理论最流行的理论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叫做独立进化论。怎么说呢？讲白一点啊，他说世界上面有个地方10000年前有一群白猴子，一进化就变成一个白人，然后又过了10000年以后，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有一群黑猴子，进化变成黑人。那么这个叫做独立的进化啊，对。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黑人的 DNA 溯源应该溯源到那只黑猴子，对不对？白人就要到白猴子，这个白猴子跟黑猴子恐怕风马猴不相及，你懂我意思吗？就差得很远。那不是这样，达到的结果是怎么样？是所有的人类不管你是哪一个肤色全部归到一个，而且这一个跟猴子差得很远。所以今天已经再没有人在说 independent evolution， 懂吗？啊，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来源的。好，我们再看，那这是女的，对不对？男的呢？男的 Y 染色体也同样的有一样的这个特色，因为我们男人的 Y 染色体一定是从爸爸来的，妈妈没有任何的贡献，对不对？啊，所以也是单性遗传。所以有人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发现了所有不同种族的人啊，他们的 Y 染色体都可以溯源到一个来源，那我们知道就是亚当，懂吗？啊，所以你知道这些理论呢，都是到后来啊， 近代科学发达以后，很惊讶的我们发现那跟圣经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很奇妙。我们再看下来，好了，这个我自己认为啊，上帝造的这个最早的基因啊一定非常完美啊，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看下面，最早人都活得很长，亚当活了930岁，他的第七代孙叫马土沙拉活了969岁，世界纪录啊！今天没有人打破这个纪录。你知道基因好的话，世界活很长。今天我们开始做一些这个基因修补的工作，希望我们人类更加长寿，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再长寿，因为基因的千疮百孔，不是光一个基因、两个基因坏掉啊。我们人类的基因是现在很糟糕啊。另外一个原因，最早的人基因很完美，就是当初人都是近亲通婚的，就那几个人嘛，你哪里找老婆啊？所以最平常的就是兄妹通婚啊，但是一通婚了以后，就是不是兄妹关系，基本上就是夫妻的关系，懂吗？啊，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圣经上面讲，是生出来的孩子养不大，都没有。今天如果近亲通婚的话，啊，那很严重了。其实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已经严令禁止近亲通婚。到摩西的时候，已经不是很久以前啊，就不行了。原因为今天的基因呢，上面千疮百孔，近亲通婚就是出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你就知道上帝的创造最早的时候是很圆满的东西啊，基因非常好。我们人类越来越犯罪的关系啊，就产生这种基因的缺陷。我从台湾来，台湾南部有个地方叫做屏东啊，有一条河，那个河的中游的地方有一个工厂，啊排废水，铜离子，下流的那个鱼啊都是绿颜色，铜离子是绿色的，蓝绿色啊。那么那个工厂的老板知道，他自己买鱼的时候从来不到下游去，他一定在上游。卖鱼，你看看下游的人，不就是吃的那些鱼？你吃进去以后啊，假如说损伤你的生殖细胞，那叫存在。那这种基因上面的缺陷，一旦进入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基因库，就是基因的群的话，它不会走掉的，它留在我们基因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群体里面，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要做环保啊！听说那一个工厂的老板，环保局的人来检查的时候，他搞得干干净净。这些检查人前脚才走，他后脚就放到河里去了。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做，他可以减少成本呢。他钱赚得多，赚钱才重要，管你死活，下游的人都是自私啊！我们人类啊，自私的结果，造成了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损伤。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啊，不知者不罪也就罢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这个环境啊。好，我们看一下。好了，讲到这里啊，都是讲创造论，对不对？进化论一无是处吗？我们还有多长时间？现在11:05，是不是？再给我20分钟行吗？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一本
对，
一百分钟啊。好，其实100分钟也不够。
继续
吧。
怎么样？你们觉得我讲的还行吗？
行。
好，进化论是不是一无是处？当然不是。假如进化论一无是处，我们这些学生物的人在那搞生命啊，对不对？创造论是讲一个宏观的，进化论在小的这个范围之内，几个基因上的变化也是对的。如果这样的进化论不对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个很多的生物科技是用这个进化的方法来做的啊。所以一两个就分这个基因的这个改变进化完全可以，这种叫做什么？叫做微观进化，懂吗？宏观进化就是说从一个物种 要跳跃变成另外一个物种，这就是很大的，这中间包括不晓得多少基因的变化。这一种它的发生的概率是非常的低。我说除非是上帝用克隆的方法去做，克隆的方法当然可以，我今天如果要我学生说你把这个基因呢、啊、这个地方把它切掉，这个地方把它突变变成另外一个氨基酸，这个它完全可以做的，而且现在非常方便，做改变一个基因的话大概一个礼拜就做出来了。好，那么但这个是怎么做的，是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对不对？不是随机在那变，你懂吗？随机突变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等一下我跟你讲啊。好，我们看下一张，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所谓进化树啊，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物种啊，都是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开始，然后随机进化的关系就越进越复杂，越来越高等，然后就分叉，这边是动物，这边是植物啊，我们人是在最上面这个地方啊，是脊椎动物啊，在最上面。那么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进化树，对不对？这个进化树的这个证据是非常的强烈的，为什么？第一，有化石的证据。第二，有基因上面的，就现在研究化石，可以从化石里面抽少量的 DNA 出来，然后排列序列，然后知道这个化石和化石之间有关系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基因上面的这个证据是很强的，所以我从来不反对这个进化树的存在，懂吗？但是进化论的人认为这个树的存在，每一个变成越变越复杂，越变越高等，都是随机碰撞，懂吗？随机碰撞，随机产生的这种的概率基本就是零。等一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没有产生呢？有产生，是因为上帝的手在每一步每一步用 transgenic cloning 就是转基因克隆的方法做出来，懂吗？上帝是一个 cloner， 你不要忘记了，他是一个可以做克隆的人，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举了例子了，对不对？啊，所以它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精心的设计，精心的杰作，不是偶然发生的。好，我们看下一张，我们跳过这个，跳过这个啊。那么你知道这个进化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假如是随机突变、随机筛选的话，应该有中间型的物种，对不对？当达尔文把他的进化论提出来的时候，人家就批评他，他说你这条这个非常的完美的这个理论，但是呢，各种物种进化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中间型的一个物种，但中间型的物种那个化石从来没找到过，所以就好像是一个叫做 missing link， 就是一条链子啊，中间一个环节掉了，那个链子断掉了，对不对？叫 missing link。其实达尔文呢也没有太介意，他说现在没有找到并不代表不存在，你们慢慢找，终于能找到啊，他对他的理论非常有自信啊，对不对？找到了没有呢？后来我们生物的教科书，我不晓得现在国内的教科书还是这样的，有个始祖鸟，看到没有啊？始祖鸟的化石，那个化石第一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品质不高的化石，就保持的不好啊，只能够隐约看到一个鸟的样子在那里，然后最近听说是20年前又重新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去研究这个化石，就发现这个化石里面的那个动物既不是鸟也不是爬虫类，根本就是 something else， 所以这个化石证据早就已经消失了，懂我意思吗？但是在近代又一个东西出来了，2000年，就13年前Science 这个杂志是很权威的杂志啊，如果在您的 Science 上面能够发表一篇论文的话，是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啊，不得了，好亮的。对，那么他在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他都有叫做 Discovery of the Year， 就是叫做年度的最大的发现啊。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啊，不过他每一年那个时候，每一年都有 Discovery of the Year， 然后那一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插曲，这是插上去的。他说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然后是 "Archaeoraptor"。你知道什么叫 Archaeoraptor 吗？ 这个生物啊，这个生物这是拉丁语一个学名，是介乎爬虫类，就是恐龙跟鸟之间的，你懂意思吗？啊，所以呢，现在早就已经科学家已经取了一个学名在那里，可是从来没有找到这样的化石，你懂了吗？啊，就那一年啊，说找到了，在中国的辽宁省，有个姓张的农民，他说我找到一个化石，这个化石啊，上面有鸟的翅膀，下面很明显的就是恐龙的脚，哇！这个轰动了这个考古界，这个化石后来莫名其妙就跑到美国来了，听说这个姓张的农民呢拿到$80,000，然后呢，这个你知道在恐龙里面也有些会飞的叫翼龙，懂吗？但是那个翼龙它的那个翅膀啊不是鸟的翅膀，所以它不是中间物型，懂吗？它只是会飞而已，它不属于这种中间的物种啊。但是姓张的找的这个化石。很明显的这个翅膀是有羽毛的，你懂吗？是鸟类的翅膀，哇！所以科学家非常兴奋的，对。结果这个化石就跑到美国的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里，这个消息就走漏了。有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National Geographic》，叫国家地理杂志，你知道吗？啊，我不晓得在瑞士怎么样，在美国是很流行的啊，国家地理杂志，就派了记者。去访问他，照了很多相，然后呢，就在《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登出来。The missing link is no more missing， 就是说这个失落的环节 ，missing link 的失落的环节已经不再失落，找到了，哇，兴奋的不得了。对，但是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到底是一本科普的杂志，这科学的价值不是很高，对不对？所以这组科学家就把这个论文整理了一下。就先送到这个Nature 要发表，结果被拒，所以他们又送到 Science 的也说拒绝，我们不要。但是呢，他说你如果要用现代的研究化石的方法去补一些 data， 补一些这个数据的话，跟你的这个结论还是一样的，我们一定把它发表。他说我们没有这些条件，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没有这个条件做这些数据。他说我知道在德州大学有一组科学家，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他们有条件，你把这个化石送到那边去补一些数据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你发表。好了，这个化石就到了德州去了。德州的科学家拿到这个化石，第一步就是什么？用那个很高倍的 X 光啊，做 CT scan， 你知道吗？叫做电子什么什么扫描啊，我们叫 CT，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核磁，CT scan 就是用很高倍的 X 光啊，这样打进看到这个化石的里面，懂吗？不是光它外面，一看里面啊才晓得，哦，原来这不是一颗化石，是两颗化石用胶水粘在一起，天衣无缝，了不起哦。这是中国人造假，真是丢脸，真是丢脸。上面讲的清楚，这个人 in China， 你说我们慢慢读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姓张的 ，Mr. 张，花了$80,000什么等等，都写在这里。这个真是，这非常的丢脸，真是。他用胶水粘起来，粘得非常好，你看瞒天过海。这些有名的科学家都被他骗了，一直到最后用高倍的 X 光往里面一看，才晓得原来是两个化石，上面是鸟的化石，下面是一个恐龙的化石，把它粘在一起。所以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消失的 disappear， 这个意思是消失的，懂吗？所以 the missing link still missing， 失落的环节仍然没有找到，从来没找到过，懂吗？所以这个随机的进化到今天为止没有真正的证据。 OK， 我们看看下一张。好了，随机进化的它的几率产生的多大。我曾经在没有当基督徒以前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困扰我，我就试图要计算，从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像单细胞的生物啊，这样的细菌的这样的生物，要随机进化要变成我们人这样复杂的细胞，这个几率有多大？ 哇，我当初一开始计算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因为太复杂啊。我们科学家只要碰到一个很复杂的环境的话，就要简化啊，简化你才能够去研究。那我就想象啊，哎，地球古老的时候，有个地方有个火山，火山旁边有个池塘，这池塘里面呢有许多的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像细菌一样啊。然后经过不断的时间，它在那里随机的突变，有一天这个火山爆发了，这个池塘温度好比说一下子升高摄氏40度。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生物体就要死掉了，但是呢因为它随机进化，现在一个筛选的机会来了，请问它里面有一个细胞能够在高温的时候还能够生存的这个几率有多大啊？这是命题啊，对不对？好，我们看下面。好，看下面。那么今天知道高温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蛋白质变性了，这个蛋白质是一个氨基酸所连成的一个高分子，它缠起来像个毛线团一样，你别看它杂乱无章啊，但是它却很有学问的。当温度一增加的时候，分子震荡的关系，所以它毛线团就散开，散开它就没有活力了，这个叫做变性，就是变性啊，这是我们生物化学里面的一个名词。好，那么如果要在高温的时候也不毛线团散开的话，那原来没有一个键的地方就要加一个键，在那我用二硫键来表示，其实什么键别的键都可以啊，这是一个代表而已。那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不含硫，现在变成要含硫，而且对面的地方原来不含硫也要变成含硫，才能够产生一个键，懂你懂的意思吗？意思说要有突变，要有突变。我们今天可以来算这样子突变随机产生的概率有多大。我们看下一张，看下一张。我们今天知道啊，基因上面任何一个部位产生随机突变，它的几率是10^8，从细菌一直到人的细胞都是这个数啊，10^8是很小的啊。这就是如果我叫我的学生呢、啊、你就随机的去筛选啊一个突变种，那因为几率很低啦，他就筛筛又不成，就再筛又不成啊，筛到这个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不能毕业，很凄惨，对不对？但是我们科学家都知道这样是不行，就加一点药品，或者是照到紫外光，加强它突变的几率，你懂意思吗？这样子不是10^8变成10^3，哎，就可以提早毕业了。毕业很简单，很重要啊。
对。
那么，所以，但是这不是达尔文讲的哦，达尔文讲的是随机的，没有促进的，你知道吗？促进它突变。因为这个进化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设，就是没有神，对吧？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变化，对吧？啊，所以自然的变化，这就是低过来的低概率。好了，那么我们今天也知道，在一个重要的部位发生突变，它的几率也低的。你知道这个管这个蛋白的这个基因啊，并不是在蛋白上面什么地方产生一个二硫键，它就能够产生结构的稳定。这个二硫键要产生在重要的部分，在刀口上面才有用，你知道吗？不在重要的部分，分子震荡还是散开了，毛线还是散开，那没有用。所以在重要的部位产生突变，这个几率是10^2到10^4。好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个重要的部位，能够产生更适合高温生存的突变，这个几率10^4到10^5。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地方要产生突变，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供你选择，所以只有1/20的机会，其实更短更少啊，因为还有很多的突变是不会产生氨基酸的啊，就根本就完蛋了。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算高的，用高的几率来算，然后对面的地方也要一样嘛，对不对？对面的地方也要突变才行，所以呢，这个几率10^4到10^5。好了，好不容易产生一个二硫键，可以绑起来了啊，这一个蛋白。这个毛线团在高温不会散开，但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胞里面都有上千种的蛋白，光一个蛋白毛线团不散开，其他全散也活不下去了。所以至少要大部分的蛋白要都能够同时突变，这样的这个毛线团不会散开，这个大家不散开就可以存留活下来。这个几率呢，10^3到10^4， 有人跟我讲说，黄教授，你肯定算错了，这个真正的 GPA 比这个要低的很多很多。我们今天都用高的来算啊、哦，总几率是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因为这些所有的条件都要同时满足嘛，对不对？所以十个负十七到十五负二十一次嘛。那有人说，这个几率小不要紧啊，只要那个池塘里面有十的二十一次方的细菌，肯定有一个，对不对？只要 population number 够大，总有机会。我说没有错。我说，假如我们养细菌是用的发酵罐，比这个屋子还大，的确可以到十的二十一次方那么多，因为给它吃好的、穿好的，拼命长，对不对？但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就不行，它一面长，它就一面死亡。它生长一个速率，死亡一个速率，当这两个速率相等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动态平衡。Population number 就不再增加了，懂吗？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池塘的话，不要说池塘，一个湖吧，瑞士好多湖，在一个特定的一个细菌的话，大概十的九次方，了不起十的十一次方吧，就已经了不起了，不会再更高了，因为是大自然的环境，不是在发酵罐里，所以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好，我们看下一张，来看下一张。所以群体的数目呢，不容许群体数目无限增加。我今天举的例子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像细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体，我还没有讲比较高等的生物呢。好比说那个池塘里面还有鱼啊，假如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增高甚至四十度，请问这个池塘里面的鱼啊，能够有一条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啊？有两个问题：第一，高等的生物体的话，它的基因非常的复杂，所以它本身的要生存的这个几率就应该要比这个低等的生物要低很多了。低等生物已经够低了，高等的生物就更低，低的就不晓得，基本上是零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样？生物越高等啊，它的群体的数目越小，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这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十的十一次方的细菌。可能就只有一百条鱼，请问这一百条鱼，当这个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子升高，甚至四十度的时候，请问这一百条鱼里面有一条能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肯定是零的。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 DNA 是什么都不晓得，毛线条都不用讲，他就在大自然间。哦，发现这个形态上面有些类似啊，他就大胆写的这个进化论啊。我刚刚在说啊，唯进化是绝对有证据的，他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很多的贡献。今天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肯定拿诺贝尔奖。但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跳跃性的这种进化，他我想他是错误的，他不可能用随机的突变、随机筛选的方法。能够达成这么，你像我今天讲的这个，只不过是在高温能够生存，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环境的改变，还没有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筛选，它不是的。但是今天在 Yellow Spring 黄石公园，不是 Yellow Spring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里面有那个温泉里面有那种适合于温泉高温生长的那个细菌的，有啊，怎么会出来呢？上帝的手所设计的、创造的，然后把它摆在那里。为什么摆在那里？它有它的生态环境里面的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任务？我们今天搞生态没有完全搞清楚。但它在那里肯定有一个目的，懂吗？啊，那么所以呢，我说进化论不是一无是处，但它是。却在一个关键的地方出了错误，那就是它假设是随机的进化、随机的突变。那么这一点我们不同意，我们科学家呢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是随机的，都是上帝的手一步一步用 transgenic cloning 的方法把它造出来的。上帝造的那就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好，哦，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池塘里面的细菌呢？好不容易啊，随机突变，高温可以生存。你如果把这个细菌里面的酶哈、啊， 你去分析，它在突变以前呢，野生种的时候，它是酶的活性跟温度坐标的话，它是一个 bell shaped curve， 就是这个一个中型的啊，一个这个曲线，最适的温度就是这个原来的温度，池塘里面的温度。那你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细菌，它可以在高温生存，你把同样的酶也是一样做分析的，你就发现了，下一张，它这个曲线向右平移，然后最适的温度已经是比原来的温度要高很多了，但是你发现没，因为它还是个 bell shaped curve， 所以它在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的活力很低啊，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什么？好不容易那个池塘里面呢，出了一个可以在高温可以生存的细菌，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因为火山没有爆发，池塘温度还是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在原来的温度的时候没有活力，看到没有？它被淘汰掉了，无法竞争了。这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懂吗？机遇的问题，这已经没有办法去算概率了。大家知道不知道？表学科他肯定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讲这个啊。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我们要做结论。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什么叫伏笔啊？这个特别写这个侦探悬疑小说的时候，你开始读的时候，有一些情节你读不懂啊，就想无奈的性子把它读下去，读完了整本书就回头一想，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哎，回味无穷，这叫伏笔，懂吗？埋伏在那里，伏笔。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为什么？因为他上帝早知道人类的文明呢，历史发展到过某个程度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叫做无神论。那无神论是最近200年的事情。以前不管哪个民族都是有神的，啊，对。哎，这为什么出个无神论的人呢？原因是因为科学发达了，现在我们相信科学了。是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很骄傲。我不说别人，就是我，就是我。对，请他去教会不去，请他来吃饭也不去。为什么？我以前就这样啊。请他吃个饭，我知道他有阴谋，不去。但是常常去吃饭，然后也不好去还他。你只要不信上帝的话，他很失望，对不对啊？所以干脆不去。但我心里面想啊，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为什么启示这么多的细节？你知道，如果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这样写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然后可以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对我们的基本信仰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还知道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细节？第一天造这个，第二天造这个，第三天什么？第四天？这么多的细节，还是这个夏娃是亚当身上一条肋骨拿出来造的。你知道细节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对不对？我知道上帝他预知以后会出现一种无神论，这种人啊需要一点 evidence， 要证据啊。你知道没有证据他不能折服。我不是说别人，就说我，当我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那么多证据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我以前是很骄傲的，我到教会去不是去听福音的，跟人家争着辩的，劝人家不要信耶稣，人家讲不过我，很头痛了，这个人又常常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教会里面开布道会，那个讲员呢、是一个80岁的老先生，上讲台要扶上去，他最后这个布道讲完了，呼召要人家信耶稣，我当然不信。在低头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一半，他眼睛一张开，坐在后面有一个人两个眼睛瞪着他，不祷告，就是我。结果这个祷告会，要不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吃点心呢， 看，他就坐我旁边，他就问我，
你是基督徒吗？
我说不是。
为什么不是啊？
我想想看，
没有感动。
你说讲得不够好，没感动。然后他就说，
你是这里的学生吗？
我说不是，我是这里教书的。
哦，你是一个教授。
是。然后他老人家把脸一拉，
教授有什么了不起？牧师讲得好大声的。
这个老牧师啊，20岁出来侍奉神，那个时候80岁，所以他有一甲子的功力。
儒家说他们就是一甲子的功力。
对，三年两语，一甲子就是60年的意思啊。一甲子60年，对的啊。所以三言两语讲，这个年轻人很骄傲，骄傲人嘣打你一棒子，没有把我打醒。我就这样的。啊，后来我发现这个创世纪，哇，这么是 amazing， 这摩西怎么知道的？我开始谦卑下来，才晓得哦，原来啊，圣经上面读不懂的东西啊，不是圣经写的不对，是我们没有读懂，懂吗？但是态度一改变，一谦卑下来，很快就信耶稣了。今天呢，我也认为上帝把创世纪1章2章写得这么详细，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像你我这样，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不对？需要一点证据啊，你知道吗？当我们发现这个证据的时候，我们应该很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对神要有应有的尊敬，你要知道他讲的话并不是每一句话我们都听得懂，但是并不是听不懂的就是错的，听不懂的仍然是对的。那我们慢慢去了解圣经啊，要存一颗这样子敬畏的心对待圣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是认为上帝把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改变了以后，我信了上帝，真是改变我一生了。我原来是一个很骄傲，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例子啊。我再告诉各位一个见证。很多年以后，我们已经搬到匹兹堡，我成为教会的长老。那一年又有新生要来，所以我们就组织接飞机，我也报名。一接的时候，我接到这位先生，同一班飞机有另外一个人，没人接。我说你到哪里去？他说他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大学，是在我们匹兹堡的南边。匹兹堡在这里，西弗吉尼亚大学在这里，飞机场中间刚好相反方向。我说你怎么去啊？我要坐 bus 去。我说没有 bus。哎呀，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大家都坐长途飞机很累，我们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啊。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西弗吉尼亚大学去，然后回头再去匹兹堡，前后要赶路3个小时。好了，我们就上路了，然后就打电话给这个西弗吉尼亚大学那个城市的牧师，我认识他。我说啊，郑牧师啊，你的生意来了。郑牧师就坐在这儿，对不对啊？果然，我们到那里的时候，牧师带着一个同工在教会门口等他。这不是我要讲的。我们往这个西弗吉尼亚大学开的时候，这位同学坐我旁边，他发现我是个教授。他说：“请问黄教授啊，你是一个大教授呢，还是一个一般的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的，什么叫大教授啊？大教授就是博导，有博士生导师啊，可以收博士生的。然后呢，又有很多的课题啊。然后呢，这个一个大实验室啊，一大摊子，这种叫大教授。我说照你这个定义的话，我是一个大教授。哦，我说你知道在我们国内啊，绝对不会有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去接学生的，接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学生，素不相识的。你知道我在开车听他讲这个的时候，我一下想起上帝在20年前已经借着他的仆人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上帝改变我们太多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到机场接了一位学生，那在网上， 他一来就跟我们讲，他说啊，他已经在匹兹堡订了一个公寓，他知道这边拿到钥匙，所以请我们就送他到我们公寓去。我们本来是要接他到我们家里去的，结果我们进了公寓，哎呀，里面脏啊又臭，前面一个人走的时候没有清啊，那个厨房里面臭的要死，那个冰箱一打开里面全是煤，哎，这是，我说这怎么能住？他说我就将就一下，我说这样吧，我就出去买了一些清洁剂，买了手套回来，我太太就洗厨房，她洗她自己的房间，我呢就洗那个卫生间。马桶臭的要命啊，这是刷刷刷搞得个精疲力竭，到了半夜的时候总算不能算干净了，只能说不臭了。我们两个告辞出来，上了车子以后，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说我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夫妻两人高高兴兴地唱着圣诗回家，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各位慕道的朋友，你如果定义不要洗臭马桶的话，你不要信耶稣，因为你信了耶稣啊，上帝很可能感动你要去洗臭马桶，但是我保证你，你洗得高高兴兴。上帝做改变的工作，你知道最大的奇迹啊，就是上帝改变基督徒。我们刚才有人说，说是啊，是不是信耶稣以后，我们信还不够，还要做很多的好事，做这个做那个，才能够得救？我说不是的，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因信称义，你只要信，你就会得救了啊。但是这个信呢，却产生了一些后果。这个后果当中的之一呢，就是很高高兴兴的愿意去帮助别人，做好事，你懂意思吗？洗臭马桶是当中的一件好事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不对啊？这跟佛教不一样。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佛教的组织，叫做慈济功德会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从台湾来的啊，我们大家都听过慈济。你知道这个慈济是了不起啊，那个证严法师啊，我如果有资格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啊，我一定提名他，但我们也资格听啊，对。但是他的信仰有些问题，因为他是功德会，你知道什么叫功德吗？就是做好事啊。佛教认为你要做好事，积功德，积到某个程度，你才可以脱离六道轮回，然后可以进西天极乐世界，就是到天堂去了，得救了。所以在佛教，他们做好事是他们得救的条件。懂吗？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的，你可以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修桥补路做好事都不要。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上帝改变你，改变你以后，你会去做好事，懂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做好事不是得救的条件，是得救的结果，懂吗？要不要做好事？要，但是不是条件，我们已经得救了，上帝却改变我们，我们做的高高兴兴，懂吗？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就不一样啊。那么我是很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这么一个伟大的内心的改变。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记得这句话啊，基督在里面活着，他不断是在做改变的工作，懂吗？其中一个就是让你能够做很多的好事，改变你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我今天还不是谦卑的人，我这个骄傲是一辈子要应付的事情，要背负的事啊。对，那么这个啊、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访问学者，有些访问学者的话，他来这里，他还要回国的，他不敢在这里信耶稣。美国好多访问学者，我说你如果访问学者的话，你可以不要在众人的面前说你要信耶稣。等一下我讲完以后你就过来啊，啊，然后我说我可以带你啊，这个试一下啊，带你信耶稣啊。然后有人说，他说我现在还抽烟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习惯，等我戒烟以后啊，金童洗手啊，然后再来，要不洗。有些有人说我现在做生意啊，有些不打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等到我把这些生意结束了以后，弟兄们再来信耶稣。都不需要，你一定要抽烟，你继续抽，你信了耶稣继续抽。有一天你会发现，
哎，这个烟呢、啊，一点也不好抽，就自动就戒掉了，这很奇妙啊。所以照你的本相，就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真的是把你完完全全交给上帝，上帝会对付你这些不好的习惯。有人说，哎呀，我回去，我是一个反共宣者，我回去以后我不能承认我是基督徒，也不要紧，没关系，你信耶稣，你回去可以不要承认你是基督徒，不要紧。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旧约圣经里面有个人叫做乃曼，乃曼是这个亚述帝国的元帅，亚述是在以色列北边一个国家，很强大的国家。这个人是元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哎，他后来信了耶稣啊，那怎么信了耶稣？我们今天不讲啊。对，结果呢，他带他信耶稣的那个人叫做以利沙，那么后来这个人就走了。走到半路，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又回去见以利沙。他说啊，我是亚述国的元帅，每一年我的国王要到一个临门庙里面去拜偶像。他说我也要跟着进去，要屈膝要拜。我这件事情我知道，耶和华不喜悦，我怎么办？你知道以利沙跟他怎么说？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们上帝很小气。上帝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说不出来的苦衷嘛，你知道吗？这个乃曼高高兴兴，他就叫他的夫人，把两袋以色列的摆在一个骡子身上，然后就回去了。你知道他干什么？圣经没有讲他干什么。我猜他一定是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别人不知道，他用以色列的土筑个坛，在那里祭拜耶和华，你懂吗？我就跟这些黄文学者讲，我说你就带两袋子看不见的土回到你的单位里去，你在家里面祭拜耶和华。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你不愿意在众人的面前信耶稣，你私下来找我，我会带你信耶稣。抽烟的人也可以信耶稣。有人说抽烟人能不能上天？我说可以上天的，不但可以去，很快就会去。这是那个刘志雄博士他讲的笑话。刘志雄马上就要来啊，对，感谢主。这个这是跟抽烟的朋友开个玩笑啊。那么啊，所以呢，你照你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已经接受了。好，我们现在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喜悦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巴不得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能够做一个表示，但我也知道有些人有些难言之隐，他没有办法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也像当初怜悯乃曼一样，你也怜悯这些我们在这里信了耶稣以后带着两袋看不见的以色列的泥土回到他们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国家以后，在那里烛台敬拜你。我们为这样的人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昨天没有举手决志，今天有感动，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表示。圣经上面说，我们不但要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救你的救。在出世纪的时候，口里承认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抓起来喂狮子喂老虎。但今天在自由的瑞士，没有这么顾忌。上帝希望你口里承认，表示你对他的信心。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这样几个还没有信耶稣，昨天也没有举手，今天你愿意做一个表示，你愿意信耶稣，愿意进入他的国度，愿意让上帝来祝福你，来改变你，像他当初改变我这个骄傲人一样。我给你保证，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人生。
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一位姐妹是在10年前听我讲道信耶稣的，我问她有没有后悔，她说没有，感谢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听我讲道信耶稣以后后来后悔。我自己信耶稣唯一的一个后悔就是为什么不早点信耶稣。我们求主，我们来感动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让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今天都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表示。我们求你自己的灵做感动的工作。现在我呼召代表上帝做一个呼召，我很有礼貌邀请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在等候你。你如果有感动，昨天没有举手，你今天愿意举手的话，请你在座位上面，大家都在低头的时候，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可以放下。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可以放下了。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昨天没有做这个决定，今天你愿意信耶稣啊？刚才有几位已经举了手，还没来哪一位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啊，把你手举高一点，让我看见啊。我等一下就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还没来一位，如果有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举了就会放下来啊，非常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这是第二次呼召，希望你能够做这样的表示。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就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放下来，我看到你，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还没来一位，有没有来一位啊？没有的话，我们还是一样，请刚才举手决志的那几位，你从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啊，老婆婆你是站起来。还有哪一位？好，看看这边一位，还有后面一位，站起来，站起来好吗？好，好，好，我们大家继续低头祷告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感动这三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他们站起来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你自己圣灵动工，你感动他们。主啊，我们就谢谢你，你继续做感动的工作。我知道还有许多的没有觉知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受了感动，但是心里面仍然有疑惑或者仍然有犹疑。主啊，他们还没有站起来，你就继续的感动他们。主啊，就像你当初感动我一样，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的灵在这里动工。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来保守看顾这三位勇敢的在人的面前承认你的。主啊，你就是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这位老婆婆，主啊，她在年纪大的时候仍然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表示，主啊，你大大的赐福给她。主，我们也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以及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这三位还有昨天举手决志的那四位都交在你的台前。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成为他们一生的主。主啊，你祝福他们一生。主，我们也把剩下的弟兄姐妹们都恭敬你，仰望在你的台前，求你继续的来保守看顾。我们谢谢你自己的同在，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各位，请坐，请坐，请三位请坐。好，交给主席。哇，都快要吃饭了。
谢谢王老，我们时间关系。